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星期六的上午10:14，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样的情感方面的话题呢？在日常当中啊，特别是在年轻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利用微信互相支援交流这种方式呢，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呢，我也注意到乡下这个社会啊，有很多的这种恋情也是起始于微信当中。那么这方面的这个恋情啊，在这个网络上啊，有的人把它定义为叫微信里的爱情。的确，现在这种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这种互相交流的这个方式也是越来越多，通过不同的这种工具啊，都能够达到社交的目的。但是微信当中的这样的爱情到底能不能长久呢？这样的爱情真正在现实当中有多少落地呢？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话题，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南京的著名婚姻家事律师王磊啊，来到我们直播室当中，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王磊。
好，欢迎磊磊的到来。另外一位是南京市优秀团干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孙逸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而且他是做团的工作，所以接触到这个话题人群呢应该比较年轻啊，
年轻
对，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你，非你莫属。好，老孙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孙逸飞。
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那么其实啊，在这个提到这个微信里的爱情呢，我注意到网络上啊，就是有这样一句话，就比较流行的网络语叫隔着屏幕说再见。其实由此可见，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啊，这种通过微信谈情说爱的情况好像非常多。我不知道二位在日常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观察啊。
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但是不是说有了微信我们才会隔着屏幕谈恋爱，其实在以前多了QQ 谈恋爱，是不是？更早之前什么 OICQ 你还记得，还有 MSN 都可以谈恋爱
啊，就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嘛。
对，
这个
对对对，
当时我记得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是台湾作家痞子蔡的那个书，
对对对，轻舞飞扬嘛。
对，当时他的这本书啊，就是刚才说的火得一塌糊涂，然后当中的很多的流行金句我都倒背如流啊，对吧？
只不过是现在
浴缸里的水能够倒出来吗？不能，所以是的，我爱你，是吧？
我的天，你太暴露年龄了。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们说啊，微信只可能说只是可别这么说，是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更多的利用微信，
对，
所以说我们关注到微信里的爱情，
它是一个载体。
对，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是这种非实物或者非见面的这样一种恋情的这种方式。
柏拉图吗？
以前笔友不也是吗？
对呀，对呀。就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看那个《当代歌坛》，还记得这本杂志吗？它的最后都会有那个
暴露年龄，
真是你们不要揭穿我。就是那个很多杂志，包括什么《故事会》，还记得吗？什么《海外星云》，我讲的都是非常老了，但是呢，他们的后面都会有这个一个版面，
就是你怎么去联系一些读者，
对
吧？
对对对，他们那个这个地址都会很遥远，比如什么山西了、陕西了，你只要愿意去写信给他们，他们就可以给你回信，就笔友。
我上高中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全国中学生作文选，我当时可能经常在上面发表，当时一点不夸张，我高二那年收到了两麻袋的全国各地的来信，
你好火，
还有好多女生寄照片在里面
啊。火过吗？
现在说不就是一个小红人吗？对吧？
就是大 V。
对，
好汉不提当年勇。
但是在这个，那我就问一下，就是老孙，正好你有这个经验啊，那有没有到当时有心动，甚至当时就有过这么一点点这种暧昧的产生呢？
当时有一个女生是新疆河静的，我还记得，然后寄了一张照片，艺术照，哎，对，然后我记得那个身上缀满了闪亮的小亮片，然后因为她给了就是自己的家里面的电话还有联系方式嘛，确实是我当时还给人家打了，
打电话，
因为我字特别的丑，我不能回信，回信就跟丑人面基一样，见光死，所以说对，只能打电话，当时还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还蛮愉快的，对，
其实像这种不见面 面的这种恋情啊，好像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不过现在更多的可能跟网络它结合在一起，而且网络是更加的方便，对吧？及时的这样一个通讯。但是在网络当中，我就注意到啊，以前我们笔友之间还有心灵的碰撞，对吧？哎，我们还通过有些载体还得写些东西，大家见会到你的智慧、你的思维、你的想象。但是现在在网络社会、网络的空间当中，只要有一个工具平台，发点文字，很快两个人就能聊到一块儿，
加个二维码，对不对？发几个表情包，你就能觉得啊，他是不是对我心动了？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对，所以我发现微信这个东西好像能够更快的拉近人的这种心灵的距离，但是这种真实感好像没有啊。可能会暂时的退而求其次。
我跟你说，不是说更快加就是拉近大家距离啊，你想跟这个人分开立马拉黑删除，就根本连面都见不上，对不对？马上成为陌生人。
对啊，就刚说呢，隔着屏幕说再见嘛，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虚无的开始，
对，
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很方便跟他屏幕说再见。
可能打得非常火热的时候，你就突然一下就被人拉黑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懵了啊。
这就是人家讲人生三大幻觉：手机在响，有人敲门，他喜欢我。
对，这个说得很形象啊，说得很像。而且呢，微信当中啊，在这种交流的时候啊，它不像以前车马很慢。我说了个车马很慢，我们写信那个几个月才能够回一封信，一般一个月。
那以前啊，怎么样，也就是几天嘛，就是感觉本地的同学之间啊写信。
笔友呢，其实我也有过
啊，也有过，
也是一般一个月。
说出你的故事。
对，一个月能收到这一封信已经很不错了。
吕老师，吕老师，他不是因为车马很慢，而是他实在是笔友回信回不过来，一个月才能轮到给你写一封信。
那是老孙的这个待遇是吧？
对啊，但是现在的不一样啊，现在就是我快到我手动动手指头，我一个人可以对多个人，我同时都可以再聊。
对，哎，抖音上面很多这种例子，你想跟人约会，那个10个手机一排，然后你全部就是手指，只要10个手指按上那个就是回复键，立刻可以每个人都说一句，你是星期一，我是星期二，他是星期三，这样约起来。
对，而且你知道吗？据我的观察，好像这种聊天的方式对现在的孩子，特别年轻人，非常的致命。像我们这样稍稍，像老孙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
对
吧？
但是
呢，他有自己的，相对来说还比较成熟，因为毕竟也是爸爸了，他自己去做更多的思考。但是对年轻的群体来说，他的诱惑好像更大。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点，或者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首先啊，刚才我们讲到说，吕老师说车马慢，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关于这句话，且容我吐槽一下。这个实在是因为古代这个条件所限，其实你真正看一下《聊斋》你就知道了，在当时那些看起来很素净的书生的心里面，存在着无数的这种歪歪和各种各样的想象，对于花妖狐媚的这种想象来填补自己的心灵中间空虚的部分。所以说并不是说当时以前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是条件所限，没有办法同时爱很多人。
对对对，
人性千百年来从未变过。
或者这么说吧，这个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呢，只是从某本书或者某个角度去做一个这样一个观察，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所提出这个问题呢，是对这个真实世界啊，我不是对想象，我指的是真的是真实世界当中人们对这种恋情所谓的这种心动的感觉的这种起始啊，好像这个起点是越来越低，而且他不需要有更多的责任感、道德感，他很容易就会开始。我是从这点开始的。过去确实，我说实话，我们虽然退潮也吐槽，但是确实，我告诉你，古人对这方面门当户对这种家庭的这种媒妁之言，这个是很严格的一个标准，
包括忠贞度。
对，但是现在这个真的其实非常非常的低。二位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起心理学上面一个名词叫及时满足跟延迟满足。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探讨一下。现在这感情的获得似乎是太容易了，你只要想谈恋爱，不是说微信，任何一个 APP 它都能谈恋爱。只要你是一个女孩，稍微不管漂亮不漂亮啊，现在因为美颜滤镜太多了，太普遍了嘛，只要发个稍微漂亮点的照片，发在你的这个公共的这个 APP 上面，比如说微博，这个朋友圈，然后 QQ 空间，甚至是什么网易云音乐，
就是带有一些社群功能的一些软件，
对对 对, 对，
它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那些就是觉得可能寂寞一点的这个男孩子啊，或者什么样的，他就会给你发信息、发私信，因为这个。 这个成本太低了，
对，
随便发
广泛撒网嘛，同时发几十个，
啊、你不知道谁就会回应你，那就是逮着一个是一个，就聊嘛，
嗯
那说不定就能怎么样，对不对？
对
啊、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特别是小孩子的网恋的问题，其实很多其实现在也是通过这种这种软件平台也很容易的被带偏。
他不像原来我们谈恋爱好像要追求一个人，比如说我对这个人心动了，我要追他追很久，这是一种延迟满足。你真的跟这人在一起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幸福。现在似乎这种
一击不中，远遁千里。
对，现在这种幸福感似乎就是
流水线化，
来的太容易了。
嗯
啊，你们觉得是这样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就是叫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我们经常看说，就是讲说像晋商，或者说以前某些做生意的人，借人家钱，借人家1000两银子，还不上了，到年底，哎，到人家家门口去，咚咚咚，给人磕两个头，人家非常大度，哈哈哈一笑，行了行了，这钱不用还了。我们现在觉得，哎。当时是多么民风淳朴，但其实不是这样。当时一个家庭世世代代生活在小镇上，可能过了好几百年，人家讲起来说，哎，你们家老祖宗给我们家老祖宗磕过头，这家人在小镇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所以说做事一举一动是要考虑到对周围的人的长远影响的。在网络上就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社会，
是的，
一举一动是不用负责任的，所以说特别大胆。
而且正是因为有了网络的这样一个屏障，所以很多人呢会借助网络的这样一个屏障呢，会展示自己平时被压抑的另外一种人格。
是的
啊，那么这种呢，就是在互联网世界当中就观察的确实太多了这样的事件，对吧？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对年轻来说，特别对更加年轻的群体来说，这种诱惑或者说这种经历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你对方的这个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方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
不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但是你看到的只是他发来的文字，你只是看到了哎呦他好像很关心我，但是我不了解内里。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话题如果再把年龄段再往下延伸，对于这种青少年啊，特别心智不太稳定的青少年，叛逆期的青少年来说，这种网恋的诱惑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危险非常大。我估计磊磊也是可能从律师的角度也有自己的观察吧。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要说一个比较就是严肃的是社会问题了，就是这个所谓的微信爱情其实可以延伸到很多的这个刑事案件上面去，因为它会发展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个杀猪盘上面。
这个我们台的广告上面持续在报道，就一直都有广告，广告在提醒大家啊。
对对对对，现在我们
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这个联系在一块儿。我谈恋爱的，我说的是谈恋爱的
而且这个杀猪盘啊，一般就杀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这个经济实力的女性，30-40岁的女性，她们有的是离婚的，有的是丧偶的，有的是事业有成但一直没有谈过恋爱的，这种女性、
就是、至少是单身状态吧。
她们非常非常渴望爱情，她们很寂寞，她们需要有人陪伴，那么这时候如果说突然出现了一个英俊潇洒啊，朋友圈或者是这个微博展示的这种生活方方面面感觉非常完美的一个男性的形象，这个是形象的问题的话，他们很容易被这样的甜言蜜语所迷惑。那么这种甜言蜜语实际上是不计成本的，甚至可能
没有成本的。
他们根本这些男性啊，不是说男性，我这男性是打一个双引号的，他这个男性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背后一个人在后面。
对，
他们这个语言可能不一定是从他们的嘴里面说出来，他们可能就是复制粘贴一段网上的话，
对，
或者是一个机器人，他们已经设好的程序，对吧？来跟你的这个来进行对答。
这个我想说一下啊，就是网络上啊，网络上甚至还有这样的一软件，这个是我亲身去体验过的。就是为什么会在大家注意到吗？会在傍晚的时候，特别在晚上更晚一点的时候，有的手机会不由自主的会在这个，比如说抖音平台啊、微信上，它会给你推送一些所谓的交友软件。那么你把它点进去之后，我就想它到底为什么会吸引？其中有一个软件，它的这个收费啊非常的高不说，它还就是刚才磊磊说的，我可以自动帮你回复，比如说可以优化你的语言，比如对方是有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要选男女设定嘛，然后你怎么回复对方的话，然后他会给你帮你去回复。但是呢，这些功能让你体验 几分钟之后，十几分钟之后，对不起，你要收费，这个收费还非常的高。然后你就要收费之后呢，可以迅速的增加你们的好感。OK， 好了，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网络恋情，结果成了一个什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工的产物。好了，这个背后产生的东西，那就大家有很多联想。假如我真的是寂寞，那么我可以找让对方迅速的好感。但如果是不法分子在利用这一点呢，这个就非常的可怕，就是到了磊磊刚才说的这种情
形。杀猪盘。
前一段时间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说有大概是这么一个诈骗团伙，他们内部爆料，就是其实一切都是变成流程化的，晚上几点钟发什么内容，然后根据对方的回复选择发送相应的内容，说比方说不要发狗头表情，不要发捂脸的笑 cry 的这样的表情，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已经计算好的，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程序，流水线的操作了。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微信我们是可以把它进一步延伸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和工具，但这个平台和工具在当下的这个信息时代，它可以表现形式是非常非常的多。
对对对，如果说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的话，很可能最后就是让你掏钱。你不仅伤感情了，你最后还伤钱。
对，
很多女性就是几百万这样投出去，然后最后才惊觉呀，自己被诈骗了。
对，曾经有一次就是南京市这个公安局反诈中心的这个民警，我们在做节目，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到一个案例，就是对这种女性的伤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其中有一个案例非常的极端啊，但是确实这个也是由于什么呢，一个单亲家庭的一个女孩刚刚大学毕业后没有多久，就是因为她非常想找一段这个自己的恋情，在网上就陷入了这样一个诈骗的这样一个编织的一个网。到最后她惨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她是单亲，父亲跟母亲离异之后，然后妈妈呢就即将去世之前啊，大学毕业时候去世之前还给她单独留了一笔钱。这笔钱首先被骗了不说，然后紧接着妈妈还给留一套房子，这个女孩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这个钱又被骗子骗走，然后最后的时候骗子还没有收手，让这个女孩用身份证在十几家平台上注册的贷款，然后结果彻底拉黑消失。这个女孩我可以说她内心是非常的崩溃，所以后来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方法而对她进行干预，而且公安机关也积极的在帮她协调。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她所有的网贷空间全部是她自己的生物认证，没有证据指向她是被人胁迫，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对这个女孩这一辈子的影响，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我们虽然可恶，这样非常憎恨这些骗子他的这种违法的行为，而且他真的是让人咬牙切齿，但是我们在说到今天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平台上面，我们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这种理念去面对它，怎么去思考，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对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有可能你觉得对面仅仅是一个人的个体，但是你对面有可能是一个千锤百炼分工合作，把人的人性中的所有的细微反应都研究透彻的这么一个团队。比方说让你一开始先给予一点点付出，然后有的时候你为了挽回自己的沉没成本，或者说对得起自己过往的付出，要求你不断不断的加码。如果一开始像刚才那个女孩一开始就叫她把房子给卖了，这肯定是不愿意的，肯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对，
它就是一点一点拉向深渊。
对，好，我们先半点啊，我们先进入一个环节，转角遇到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今天的话题。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啊，我们继续介绍两位男女嘉宾的信息。首先来关注男生吧。男生姓易，籍贯南京，出生年月是1988年出生，身高1.81米，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南京医科大学工作。心目中的他呀，应该是青春甜美的形象。接下来介绍高女士。高女士是安徽人，1993年出生，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心目中的她呀，应该是有沟通话题，相互喜欢。如果您对此心动的话，不妨联系我们吧。
有人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并非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
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继续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邀请到两位老朋友啊，一位呢是婚姻家事律师王磊磊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南京市的优秀团干部孙逸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看似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微信里的爱情，但是经过我们上半段的这样一个沟通啊，我们随着这个话题的不断深入，其实微信它只是一个代称，它指的是某种平台，某种的这种相关的一种媒介吧，啊，这种方式。但是随着现在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的发展，然后这种所谓的这个平台会构筑出一个非常虚无的一个大网，把人网在其中，而且有的时候难以自拔。那么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我们上半段其实也是聊到过啊。这样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先从刚才提到的可能会遇到的这种犯罪分子，我们先把它先聊到这儿。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真的是我们要预防这种不良的或者是不法分子的这样一种图谋。我们就来说说，真的是在互相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有那么一些好感的话，这种好感它真的是真实吗？我们下半段着重在这方面来发发力，好不好？其实我想提一个经常我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呢，我能接触到一些这种像这种高校里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年轻人的状态就有一种状态，就是我特别无聊的时候，我会拿出手机来，我来翻一翻周围的人，比如说附近的搜一搜，摇一摇啊，通过这种方式来看看有没有人，也很寂寞，我们来聊聊天。老孙，这种事情你有没有观察到过？
其实啊，我在刚才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我们经常说会有某一种问题，其实往往一种问题是另外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比方说一个人抽烟，抽烟他看起来是在抽烟，抽烟有害处，他知道，谁不知道抽烟有害处呢？我就看烟盒我就知道。但是抽烟往往是一个人缓解压力的方案。在很多大学里面的年轻人，他去网恋去干什么，但是其实呢是他缓解自己无聊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案。
的年轻的群体啊，包括其实上班族，就是啊未婚的年轻青年女性当中，男性女性也都会有这样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我再举一个案例啊，这是在栖霞区，我们知道栖霞那边的仙林大学城，对吧？其实那边呢当时有一个专门啊针对妇女工作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警官，她就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就是在仙林，我不具体说哪个大学，就是一个女生上晚自习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无聊寂寞，然后通过这个附近的人，微信的附近人就匹配到了一个人，那就聊一聊，聊一聊之后，没想到这个人就在他的学校的旁边，两个人就约的晚上啊，大概就八九点钟的时候，就到了学校的外面，两个人见面。那么就在他们在仙林大学城周边的道路，在这种散步的过程当中，这个男性突然间用暴力胁迫女性，做出了这样一个让这个女生悔恨终身的事情。那么这个案例发来之后，他当时这个警官也说，难道这个女生真的不知道有这种危险吗？但是跟他沟通的，他只是说我当时很无聊，这个很有代表性，
这寂寞惹的祸。
不知道老孙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呢，这种情况倒是真的是小概率事件。其实我觉得国内的治安还是相当不错的。可能在一些我们曾经在一些活动中间，我们曾经邀请过什么一带一路周围的这个国家，包括其他外国的留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他们就讲说我为什么喜欢中国。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觉得国内的治安特别的好，觉得晚上出门根本就没有案。
老
师
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治安相对来说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数据，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在仙林大学城类似的这个案件不是偶发，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发。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针对我们年轻的这样一个群体，我有必要把这样一个我获得的这个信息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年轻的群体，年轻的
女孩子，
年轻的女孩真的要注意。你有可能只是为了打发寂寞，但是有可能会让自己受伤，而且这个受伤，这个伤害的程度到底怎样，大家可以去想象。另外还有一点啊，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金星的节目啊？金星其实有一个节目，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有一期节目当中，很多地方都有转载啊，他就说了，因为他收养的有个女儿嘛，他说金星节目当中说，等我女儿长大了，我要告诉她 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的时候发搞笑的短信来哄你，请不要理他。其实一开始乍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很多网友就炸了毛，哎，这个我关心你，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深层次的来思考一下，这个对你的好真的成本就这么低吗？
就是文字跟语言的关心，
就是文字跟语言，我在网络上给你发几个我关心你，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子，难道就真的是关心你吗？我提醒各位真的要深思一下，
你不如直接到家门口来给他送一杯咖啡，送一个早餐，是不是？或者说
姜汤，
对，不是说你非得开个车过来接你，你就是陪他一起挤公交，陪他一起。所以语言跟文字的关心都永远抵不上一个真实的拥抱，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但是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我们发现了结果，这个文字的这个力量反而变得会非常的大，从这个每一字每个文字每一个表情包当中，哎呀你会揣摩出很多的信息，然后左右着你的情绪，左右着你的喜怒哀乐。我觉得这就是现代人在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个悲哀啊，不知道各位对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
我非常非常认同，因为表情包现在大家都是成量的批发的，
对
啊，对啊，都是哎，你表情包，哎，我存一下，对吧？发的都是一样的，
而且你都不知道他是群发给了多少人。
对对对，这真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在生活中彼此的融入跟交流。你嘴上说再好，哎。这个最没有成本就是人嘴两张皮，上下一搭就能出来甜言蜜语。我是最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以前我们说的甜言蜜语啊，那还真得说，还是在耳边说。
对，
这个我觉得在耳边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是虚无缥缈到就虚化到啊、在这个网络世界中敲一段文字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文字都不用敲，直接复制粘贴。现在那个手机，现在国内国产手机还有那种智能的匹配，对不对？
对。
啊，输入法都是能智能匹配的，根本不用想的。
所以你说这种。啊，我们说的微信啊，打个引号啊，就是在这种虚无缥缈的网络恋情当中，它真的有几分真呢？我觉得我观察到的是很少，反正至少我身边观察的例子当中，基本上没有成功的。
反正作为一个就是小女孩的妈妈，对吧？我是养女儿的嘛，我就一再跟她讲。我们不要害人，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我女儿已经有十岁了，她也开始用一些微信跟同学们聊天、写作业，
对
啊，
要用的，
对啊，抖音啊什么，他们都在，小朋友都在讨论。
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儿童手表啊，现在有一个交友功能，互相碰一碰，然后就加
对
方为好友。
是的，是的。
其实我可以
跟摇摇一样，
我对这个功能是怎么说呢？
拒绝的。
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忧虑的，非常非常担心的，
对
吧？你看我们这个话题年龄层次越来越低，因为现阶段就是这样的，孩子在这个原生态的环境，就是在网络世界当中，他一直在这个浸润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他脱不离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的这个产物。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很忧虑，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讨论这方面的事情，也是带着自己的忧虑来的。所以真正甜蜜吗？打个引号吧，我觉得，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对，你这么一讲，我忽然想起来，可能我们三个家里面好像都是闺女。在我们家女儿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当天晚上我认识的所有的女性朋友的这个形象在我脑海中一个一个的掠过，我就在想着我希望她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我后来想，我觉得希望她能够作为一个内心比较充盈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种问题是另外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你光让她不去在微信上交友，不跟人聊天，这是不现实的。你把他消磨时间的方案给拿走了。其实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是希望能够让他找到能让自己沉浸进去，能够让他觉得快乐的，觉得幸福的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想提示一下，也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提示，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要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都应该知道真实的恋爱的这种爱情的体验一定是真实的美好的，而且呢一定是精神上互相碰撞，但是在现实当中一定要有物理的接触，比如说手拉手，这个也很重要。特别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特别说过，在情感当中身体的接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感觉。
对，而且看就是说我爱你的时候这三个字多么的郑重啊，一定要培养孩子的这个责任感，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去说。
不过呢还有一个我在想，可能在这点上我们有点杞人忧天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叫做网络时代的移民，我们在小的时候是没有网络，没有这些微信，没有 QQ 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面对这些铺天盖地来的网络的交友方式，我们感到忧虑。但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辈，包括现在年轻人，他们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
对，他们沉浸在里面的，
生下来的时候就这样。就好像我举一个例子，
但是老孙，我必须要提示你一点，至少我因为我现在孩子都在上学啊，包括磊磊孩子也在上学，在每个假期的时候，在这个发的安全提示里头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对，
特别提起来的工具，可能就是真的是因为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样一个社会问题了，所以我们当家长的，就是你看我们在学校沟通的时候，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提醒家长要控制孩子的用社交软件的这样一个程度。
对，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可能有一定相关性。我们平时经常说很多就是假新闻、虚假新闻。我经常被骗的是什么人？可能是我们的一些长辈。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年轻时代，只要是媒体发布的消息，
他们都信，
重重审核的。现在忽然在网络上
自媒体，
对，自媒体铺天盖地的消息，他们没有抵御能力。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我在想，我非常乐观的想啊，有可能他们会知道哦，原来网络上那些交友信息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见惯了嘛，司空见惯了就有抵御能力嘛，对吧？我是这么想，
这个我们
比较乐观的，
我们有待观察哈，是好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说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我们一定要让年轻的朋友知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的，
对，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所互相之间探讨的内容，希望给大家带去点思考，特别对年轻的朋友。结束今天的节目，再见，
拜拜。
寻找党史中的红色爱情故事，
红色爱情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烈士丁香的婚恋故事。丁香出生在苏州，原名丁真，是一位弃婴，被苏州基督教监理会的牧师收养。牧师呢，看女婴长得非常的漂亮可爱，很喜欢，给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丁香，希望她长大之后像丁香一样纯洁美丽。丁香在爱的温暖中快乐成长，15岁的时候进入了东吴大学学习。在大学里，她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萧楚女等革命英雄的影响下，他毅然加入共青团组织，第二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优秀的人就像是一道光，到了哪里都会发亮，这道美丽的光吸引了同校的老乡，从而使他邂逅了美丽的爱情。这个他呀，叫乐于红，高大英俊，拉得一手好二胡，也是一位共产党员，积极参加罢工闹革命，在学校里颇有名气，大家都叫他阿乐。因为是老乡的关系啊，两个年轻人迅速地拉近了距离，因为常在一起谈革命，谈音乐，畅想未来，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得两颗年轻的心撞出了爱情的火花。然而命运多舛，一段时间之后，阿乐迫于家境困难而辍学，后来到上海从事职业革命。一对革命情侣劳燕分飞，但是时空阻隔不了爱情。丁香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接到一项特别任务，由于在上海的地下党内部出现叛徒，组织惨遭破坏，组织决定派他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说走就走，当天他就收拾好行李，连夜赶到上海去完成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同时也有幸与在上海投身革命的恋人阿乐相聚。1932年春，经组织批准，丁香和阿乐在简陋的小屋秘密成婚。婚后他们并没有沉醉在新婚蜜月里，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党的工作中，他们的小阁楼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情报站和会议室。婚后不久，丁香有了身孕，但她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一天，她接到组织密令，要去北平出差。阿乐有些放心不下妻子，他不时地询问妻子几时回来。丁香只是笑着安慰，办完了事儿，会尽快回来。可是，阿乐怎么也没有想到，丁香这一去竟成永别。由于叛徒告密，丁香刚到北京就被敌人抓捕。在监狱中，敌人对他软硬兼施，迫使他投降，都遭到了丁香的严词拒绝和顽强抵抗。敌人恼羞成怒，把丁香秘密押至南京，作为共党要犯关进了铁牢。12月3日，敌人秘密地将他杀害于雨花台。这年丁香才22岁，有3个月的身孕。当噩耗传来，阿乐悲痛欲绝， 第二天，阿乐冒着风险只身来到南京雨花台，他流着泪拉着二胡曲为爱妻送行，他擦干眼泪跪伏在血迹未干的丁香就义的泥地上，写下了铮铮誓言，长汝一愿。失去爱人的阿乐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曾经被捕，并且最终被押至南京小庄的首都反省院，在狱中他坚持斗争，出狱之后一直追随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四师转战江南大地，无论多么艰险，只要想起丁香他就激情满怀，豪情万丈。在他的心里，丁香一直在与他并肩作战，空闲时他就拿出心爱的二胡尽诉衷肠。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枪林弹雨洗礼的阿乐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宣传部部长，出于对丁香的爱，直到丁香牺牲十八年之后，他终于再婚了。1989年，81岁的阿乐最后一次来到雨花台，在此之前他已在丁香的墓前种出了一片丁香林，而那一次他再次拉起了二胡，优美的旋律在丁香园里萦绕。三年之后，阿乐在沈阳病逝，依照他的遗愿，妻子和女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那片丁香树下。